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婚姻的意义。第三章，婚姻的精髓。为了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书5:31以及创世纪2:24。爱与那张纸。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剧，一对同居的男女在争执要不要结婚，男方想结婚，但女方不想。后来他发火了，说干嘛非得要那张纸，我爱你用不着那张纸，那东西只会坏事。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我在纽约做牧师，听很多年轻人讲过同样的话。当他说我爱你不需要一张纸的时候，他是在陈述自己对爱的认识，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认识。他认为爱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感觉，他在说我对你很有感觉，而这张纸不能增强我这种感觉，反而会破坏这种感觉。他主要是用情绪和欲望来衡量爱，并且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。婚姻的法律文书并不会直接增加两人之间的浪漫感受，但是圣经所讲的爱并非如此单薄。圣经衡量爱，首先不是看你想得到多少，而是看你想付出多少，你愿意为这个人失去多少，你愿意为这个人放弃多少自由，你愿意在这个人身上投入多少时间、情感和资源。所以婚姻誓言不仅有益于婚姻，而且也是一场考验。很多情况下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爱你，但别用结婚毁掉这种感觉时，对方其实在说我对你的爱还不足以让我放弃其他选择，我对你的爱还不足以让我完全放弃自己。说我爱你不需要那张纸，基本上就等于在说我对你的爱还没有达到想结婚的程度。今天美国文化广泛接受的信条是浪漫的爱是最重要的，有爱就有美满的人生。可是浪漫总难长久。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信条是婚姻应当基于浪漫的爱情。两条结合起来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婚姻和爱情不可兼得。所以根据这个结论，在浪漫的感觉褪去之后，持守一生的承诺就显得过于残忍。圣经对爱的理解并不排除深刻的情感，我们会看到一段毫无激情的婚姻并非圣经本意，但圣经也不把浪漫的爱情与爱的精髓牺牲自己造就别人相互对立。如果我们认为爱主要是一种情欲而非积极的献身的服饰，那就把责任和情欲对立起来了。这种对立不仅不合乎现实，而且会破坏夫妻关系。本章的主题就是责任和情欲如何相辅相成。过于主观的爱情观。当代人用过于主观的方式来思考爱，爱情哪怕涉及一点点责任也是不健康的。多年来我辅导了许多受困于这种观念的人，尤其在性爱问题上更是明显。很多人相信如果你对性爱没兴趣，与配偶发生性行为只是为了取悦对方，那就是做作甚至是强迫。这是完全主观的爱情观，他把爱仅仅视为激情和感觉，而且这种观念常常会迅速导致恶性循环。你和配偶必须同时有浪漫的心情，否则就不做爱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你们的性生活必定很少，这会挫伤甚至熄灭配偶的兴趣，而这又意味着你们交流的机会变得更少。因此如果你们非要等双方 激情四射才做爱，那双方激情四射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少。我们的文化认为，性应当总是并且只是激情的结果。我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观念，一个原因是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学会如何在婚外偷情，而偷情与婚内性关系是相当不同的体验。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欲，一种想勾引人的欲望，就像打猎的快感。勾引某个不认识的人会给做爱注入危险感、不确定感和压力感，让人心跳加快、情绪激动。如果这就是很棒的性爱，那么婚姻那张纸确实会扼杀这种刺激，但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持久的。事实上，并非只有烈焰才让人激情澎湃，烈焰也不是最美好的选择。凯西和我在结婚前都保持童真，即使是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守贞的人也不多。这也意味着，在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我们不需要施展浑身解数让对方刮目相看，也不用勾引对方。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温柔地用身体表达美好的合一，这是我们当初一见如故的那种美好感受，以及随着恋爱而逐渐增强加深的默契。坦白地说，那个晚上我动作又笨又怯，心里焦急又沮丧。一开始我们笨手笨脚，这就像一个艺术家脑子里有一幅构图或一个故事，却没有技巧表达出来。然而我们幸好不懂如何用性来勾引对方，也没有把危险而禁忌的性刺激与爱混为一谈。在性爱方面，我们尽量袒露自己的无知，送给对方一份意外的大礼，就是不加掩饰地欣赏对方，以对方为乐，并且体会彼此取悦的快乐。几个星期过去了，几年过去了，我们越来越默契。没错，这意味着有时一方甚至双方在做爱时都没有那种心情，但婚姻里那种为了给予对方快乐而非为了表现自己能力的性爱，可以当场改变你们的心情。美满的性爱让你忍不住流出快乐的眼泪，而非炫耀自己的表现。消费圣约与当代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圣经说，婚姻的核心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这意味着爱是行动而不仅是情绪。但这样说又有另外一种危险，走向古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错误极端。人们会把婚姻仅仅视为一种社会交易，把婚姻当作履行家族、部落和社会责任的途径。传统社会认为家庭是人生的最高价值，所以婚姻是促进家族利益的交易。当代西方社会则相反，把个人幸福当作最高价值，所以婚姻成了追求浪漫体验的途径。但圣经是神为至高的善，并非个人和家庭，这给我们一种合乎中道的婚姻观。这种婚姻观把感觉和责任、激情和承诺统一起来，因为圣经婚姻观的核心是神圣的盟约。人类历史一直存在消费关系，卖方必须满足你的需要，并且价格不能太贵，这样才能维持关系。如果别的卖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或更低的价格，你就没必要与原来的卖方保持关系。在消费关系里，个人的利益得失比关系更重要。人类历史同样一直存在圣约关系，这是对我们有约束力的关系。在圣约里，关系的重要性胜过个人的利益得失。例如，父母可能在情绪上感觉疲惫，不想照顾孩子，但是那些因孩子难养而舍弃孩子的父母， 总是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。对多数人来说，那简直无法想象，因为社会仍然认为亲子关系是圣约关系，不是消费关系。社会学家认为，在当代西方社会里，市场已经成为一股支配性力量，消费模式日益成为主流社会形态，取代了历史上的各种圣约关系，包括婚姻。今天我们与别人的关系若即若离，别人得满足我们的特定需要，并且代价不能太高，我们才能与他们保持关系。一旦我们不能从中受益，也就是说，一旦这个关系中我们需要付出的爱和肯定超过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就会止损离场，终止这段关系。这个过程也叫商品化。在商品化过程中，社会关系被贬低为经济交易，于是圣约这个概念正在当代文化中逐渐消失。因此，圣约是让许多人感觉陌生的概念，但圣经说圣约正是婚姻的核心，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垂直与平行，仔细读圣经的人会发现，圣约贯穿整本圣经，无处不在。人与人订立平行的圣约，我们看到朋友之间歃血为盟，国家之间也订立合约，但圣经里最显著的约是垂直的，是神与个人、家族与民族所立的约。但是在几个方面，婚姻关系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圣约关系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:31完整引用创世纪2:24，用这段经文引出圣约的概念，这或许是旧约圣经里最著名的讲婚姻的经文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在创世纪2:22-25看到人类第一场婚礼。创世纪英文版本用动词 clever 描述当时的情景，这个生僻的单词带着希伯来原文的力度，而现代译本则译作联合。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实际上是粘合，在圣经的别处，这个词的意思是通过立约、承诺或启示而与某人联合。为什么说婚姻是最深刻的圣约关系？因为婚姻既包括平行关系，又包括垂直关系。马拉基书2:14描述神告诫做丈夫的，他是你的伴侣，是你立约的妻子。箴言2:17描述了一个蛮横的妻子，她离弃年轻的配偶，忘记了神的约。夫妻之间的盟约既是二人所立的约，也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。打破婚姻盟约就是离弃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的基督徒婚礼仪式会有立约和问答的环节。在问答环节，双方都要回答这类问题：你是否愿意与对方共结连理？你是否愿意怀着爱和尊重、责任和忠诚、信心和温柔向对方承诺？你愿遵守神的命令，对配偶不离不弃，惜如至宝，持守婚姻至圣洁联合？双方都要回答诚心所愿，但请注意，他们不是对着彼此说话，他们比肩而立，眼睛向着同一个方向，一起回答牧师的问题。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先向神起誓，然后再彼此起誓。他们先垂直的起，然后再平行的求。他们得以听见另一个人站在神、家人以及教会、国家的一切权柄制度面前，庄严信实地对自己起誓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他们牵手表示彼此接纳。 在神和众见证人面前庄严承诺并立约，不论富足或贫穷，不论喜乐或忧愁，不论疾病或健康，互相敬重，忠贞到底，至死不渝。想象一栋有人字形屋顶的房子，两侧汇合于房顶，相互支撑，但在下面两侧都靠地基支持。同样，人当着神的面与神所立的约坚固了二人，使他们有力量彼此立约。因此，婚姻是最深刻的人类盟约。